2020年3月4号，中共第一代领导人中硕果仅存的最后一个正国级原政治局常委、中组部部长宋平去世，享年109岁。中共高层刚刚为他举办了隆重的追悼会。宋平最广为人知的名号是胡锦涛的伯乐，正是因为他的大力提拔，才有了胡锦涛这个后起之秀。其实除了胡锦涛，宋平对于中共政治的影响还在于构建了一个隐秘的团体，那就是中共清华帮。可以这么说，这个小群体正在深刻地影响着中国的未来。那么他们都有哪些人呢？大家好，欢迎来到二爷故事。清华和北大作为中国排名前二不分伯仲的顶级学府，一直以来都是所有学子顶礼膜拜的终极目标。这100多年来也确实走出了不少影响巨大的人才。不过实事求是地说，北大清华对于中国政治的影响力在不同的时代呢是不一样的。在1949年之前，北大出身的学者学子对于政治的影响更大。我们熟悉的五四运动，那就是北大发起的，蔡元培、陈独秀、李大钊等等运动骨干，那也是北大出身的。陈独秀还成了中共的第一任总书记，就是老毛，他好歹也挂了一个北大图书管理员的名号，多少沾了一点北大的仙气。另外啊，差点因为另立中央为中共提前送终的张国焘，他也是北大毕业的。中共早期的另外一些领导人，比如邓中夏、高君宇，同样是北大的。而这个时期的清华虽然也贡献了无数的学术上光芒四射的大师，比如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赵元任、钱钟书、华罗庚等等，不胜枚举。但是在政治人物的输出上，清华就明显略逊一筹，能数得出名号的非常少。而这种情况在1949年后发生了大逆转，北大和清华在政治人物的产出上颠倒了过来，一直延续到了今天。清华某种程度上成了中共高层的培训基地，形成了影响巨大的清华帮。这其中有哪些故事呢？在进入今天的正题清华帮之前，我先说说宋平这个人。因为中共的第一代领导人大部分都已经在上个世纪就已经走得差不多了，包括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刘少奇、陈云这些人，其实他们都算是一代人。宋平严格的说也是在这一代之中，他能活到2026年109岁的高龄，这是非常罕见的了。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他应该是中共高层领导中活得最长的。中共作为一个靠农民暴动起家的革命政党，从他本身的无产阶级意识形态来说，他天然是拒绝知识分子的。所以中共早期的高层中的知识分子啊，结局都不太好。陈独秀、瞿秋白、博古、张国焘这些稍微有点文化的，最终都在残酷的权力斗争中惨败。真正笑到最后的都是跟老毛一样的没有底线的泥腿子。所以早期进入中共的知识分子啊，尤其是清华北大这种名校毕业的，其实都混得不咋样。宋平呢也是这样的，虽然他称得上中共政坛清华帮的开山祖师之一，但是啊，他其实早年并不受重视。1917年4月他出生在山东莒县一个富农之家。宋平有个二哥叫宋寿田，很早就在山东参加了中共地下党。他明面上的职业是在青岛的一个叫做同心煤炭公司当经理，经济条件还不错，所以在1926年他就把年仅9岁的弟弟宋平接到了青岛去读书。宋平虽然读书晚，但是特别聪明，所以入学后年年跳级，很快就读完了小学中学。他二哥觉得这个弟弟孺子可教，所以又花了300块大洋直接把宋平送到了当时教育资源最好的北平去上学。1934年宋平就考入了北大的农学院，因为他不喜欢农学，所以在第二年又重新考上了清华大学的化学系。因为受到二哥的影响，宋平在读书期间也加入了中共的地下组织，积极参加社会运动，著名的129学生运动他就是组织者之一。也就是在清华期间，宋平认识了他的师妹 也是他后来的老婆陈顺尧。陈顺尧是清华土木系的。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宋平转入西南联大，随后在二哥的劝说下，宋平夫妇俩直接就跑到了延安，开始了革命生涯。他二哥宋寿田就比较惨啊，随后在济南被捕牺牲，这个可能也是宋平铁了心要跟随中共闹革命的原因之一。宋平在延安期间干的都是一些笔杆子的宣传工作，并不突出，而且职位也比较低，直到他当上了周恩来的政治秘书，陪着周恩来参加了重庆和谈，才开启了仕途。先是去了东北，在陈云的领导下负责宣传和工会工作，直到1952年跟随陈云一起调回中央，当上了劳动部副部长、中央计划委员会的副主任。这个时候的宋平也才35岁。作为周恩来和陈云这两个党内超级大佬的部下，宋平的这一段经历在讲究派系出身的中共党内啊是非常重要的，也为他日后的进步打下了基础。文革期间，宋平被外放到甘肃，担任甘肃省委书记，也就是在这里他成了胡锦涛的伯乐。当时的胡锦涛刚刚从清华大学被下放到甘肃省刘家峡水电站当技术员。胡锦涛在清华期间，他原本是政治辅导员，他的上级领导就是宋平的老婆陈顺尧。陈顺尧当时是清华党委副书记，正是有了这一层关系，陈顺尧把胡锦涛推荐给了宋平，自家的清华小师弟自然是要照顾的，所以宋平就把胡锦涛直接调到了甘肃省建委。后来宋平在1977年当上了甘肃省委第一书记，一把手自然说话就有分量了，他又把胡锦涛提拔成了甘肃省建委副主任。在胡耀邦上台之后，大力推行干部年轻化，宋平又抓住时机向胡耀邦推荐了胡锦涛，这才有了胡锦涛被调入北京当上团中央第一书记，开始仕途起飞的故事。特别是1987年宋平成了中组部部长之后，他再一次把胡锦涛推荐给了邓小平，让胡锦涛去西藏历练，这成了胡锦涛被钦点接班的开始。所以说宋平是胡锦涛的伯乐和恩人啊，确实是不为过，没有宋平就没有胡锦涛。实事求是的说，宋平大力提携胡锦涛，可能确实有他看好胡锦涛这个人的原因，但是两个人共同的清华背景肯定也是关键因素之一。当然啊，宋平他自己的仕途其实也没有停下，在80年代邓小平和陈云双峰政治的大背景之下，作为陈云多年的部下，宋平自然而然也成了派系的骨干之一。1987年成为中组部部长、中央政治局委员，手握人事大权。1989年六四事件之后，以赵紫阳为首的改革派遭受重创，政治局常委中的赵紫阳和胡启立都被拿下，陈云代表的保守派全面得势。当时已经73岁的宋平和江泽民、李瑞环一起进入常委，正式成了正国级的领导，直到1992年换届，75岁的宋平这才退休。当时的常委里面，江泽民、姚依林、宋平都是陈云派系的人，可以说是最风光的时候。可能大家都会觉得奇怪啊，像宋平、姚依林这两个人啊，他都是清华毕业的呀，多少算个知识分子啊，怎么能是保守派的干将呢？其实一个人的政治倾向和受教育的程度呢有一定关系，但不是必然相关。像胡耀邦和赵紫阳这种改革派啊，他们都没有受过太好的教育啊，但是并不保守。个人的政治倾向啊，更多的还是和经历见识有关系。宋平的政治生涯严格的说啊，并没有经历太多的大起大落，也没有经历过特别的曲折，没有切肤之痛，他很自然也就没有改革的动力。这一点呢，宋平的儿媳玛雅的观点很有意思。这个玛雅她是红二代，她的父亲是原中国社会科学院的院长马红，马红是朱镕基的伯乐之一。这个玛雅和宋平的儿子宋义昌在70年代结婚，80年代呢又离婚，之后呢他就定居到了美国。后来他写了一本书，在美国写的《大风起兮马红传》，里面他就描述了自己的公婆宋平和陈顺尧。那他是这么写的：我总认为公公婆婆文化程度高，一定通情达理，然而事情远比我想的复杂。我自以为进入到一个有文化、有教养、有正气的家庭，却逐渐感到很压抑。 由于长期养尊处优，处于人上人受捧的地位，所以他们对于一般人缺乏同情心。没有感受过、反思过痛苦的人，他自然而然也不可能喜欢改革的。这可能就是宋平成为保守派的根源所在。说完了宋平，咱们开始今天的正题，中共的清华帮有哪些人。中共的清华帮从宋平开头之后啊，主要经历了三代的更迭。其中啊，第一代主要是两个人，一个是刚才我说的宋平，另外一个代表就是前面我已经提到的姚一宁。姚一宁作为陈云派系的干将，曾经的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排名第一的副总理，他更广为人知的身份是王岐山的岳父。姚一宁本身的故事啊，其实比宋平还要多，还要曲折。他的家世原本是非常显赫的，他们家原籍安徽贵池，是个大富之家。因为有钱，他的老爸姚杰勋在满清的末年通过捐官的方式获得了一个四品官衔江苏候补道，相当于我们今天的正厅级官员。在满清灭亡的前夕，又出任了上海巡警总局的局长，当时算是个不小的官了啊。民国建立后，姚杰勋改投革命党，试图继续看好，调任广东警务处处长，相当于我们今天的公安厅长。后来姚杰勋响应孙中山革命，又升任陆军中将，只可惜啊，死得早，1917年36岁就死了。姚一宁正好出生在老爸病死的这一年，当时啊，他的母亲正好在香港，所以他出生的户口是落在了香港，英文名叫做姚威廉。虽然老爸死得早，但毕竟是大户人家，所以姚一宁的母亲带着他搬到了上海，购房置地，在上海接受了很好的教育。他的母亲蔡一鸣曾经是英文老师，所以姚一宁从小的英文是非常好的，这个在中共的领导人中啊是比较罕见的。姚一宁在1934年考上了清华大学化学系，和宋平是一个系的，是宋平的师哥。当时清华北大这些高校啊都有中共的地下党组织，姚一宁呢也加入了，而且在上级的安排下和宋平一起组织了129学生运动，他是主要策划者之一。1936年姚一宁这个书还没有读完，就被中共安排到天津去搞地下工作去了，从此开始了革命生涯。后来他又去了中共的晋察冀根据地。姚一宁和宋平不太一样啊，他在中共的内部啊一直都比较受重用，因为他会研制武器。他在清华化学系啊没有白学啊，利用自己学到的专业知识，专门负责中共的武器弹药制造，可以说是中共最早的军工专家。中共在内战中壮大之后，姚一宁就逐渐转型，和陈云一起转头去搞财经工作去了，从此呢也成了陈云派系最重要的干将，历任贸易部、商业部、财贸工作部的领导，可以说是中共在财经方面资历最深的高层之一。改革开放之后，姚一宁跟着陈云试图水涨船高，从中办主任、国家计划委员会主任到国务院副总理，节节攀升，最终在1987年进入最高层的五人常委，成为正国级的大员。1992年才和宋平一起退休。他在六四事件期间和陈云派系的其他大佬一样，坚决支持镇压，是唯一一个没有跟学生对过话的政治局常委啊，真正的顽固派。姚一宁的女儿姚明山在1974年嫁给了一起在陕西插队的同学王岐山。对于自己的这个乘龙快婿，姚一宁呢是举贤不避亲啊，大力提拔。因为他长期主管财经领域，所以王岐山进入仕途之后也是从财经方面开始起步的。姚一宁还有一个女儿叫姚明端，嫁给了另外一个中共的后起之秀孟学龙。结婚的时候啊，孟学龙是北京第二汽车制造厂的共青团书记。对于自己的这个女婿，姚一宁也没有落下啊，依然大力提拔，仕途是从北京的本地起步，一直干到了北京市市长。原本孟学龙的仕途是比王岐山还要好的，只可惜啊，他运气不太好，碰上了2003年的非典，被迫背锅引咎辞职，这才有了年轻王岐山来接替的故事。姚一宁和宋平啊，作为中共高层第一代的清华帮啊，共同点特别多啊，都是清华化学系的，都是同一批投奔革命的，都在陈云的麾下干活，也都成了著名的保守派。所以啊，学历的高低和一个人开明与否并不存在必然的关系啊，大部分人都是屁股决定脑袋，姚一宁和宋平也不例外。 说完了清华帮第一代，咱们就来说清华帮的第二代。这是清华帮发展壮大，在中国政坛逐渐形成声势的一代。其中主要的代表有胡锦涛、朱镕基、吴邦国、黄菊、吴官正、胡启立。胡锦涛和朱镕基我之前已经专门说过了，这里呢我就简单补充一下。胡锦涛是1959年考入清华水利工程系，后来留校当政治辅导员。朱镕基是1947年考入清华电机系，毕业后呢是从基层干起，起起落落，比胡锦涛是曲折多了。两个人都是清华帮的翘楚，但是为人的性格和做事的风格截然不同。他们两个我都专门说过了，有兴趣的朋友呢可以往前看一看往期的节目，这里呢我就不再赘述了。下面我重点来说说剩下的四个人。第一个是吴邦国。吴邦国原籍安徽肥东，1941年生于贵州的平坝。他老爸是一位地图测绘专家，后来官至解放军测绘学院的副院长，所以啊勉强也算个红二代。1960年19岁的吴邦国考入清华无线电电子学系，1966年毕业后和胡锦涛一样留校当了政治辅导员。所以大家看啊，清华政治辅导员的经历啊看似很不起眼啊，却是不折不扣的官场敲门砖啊。文革开始之后，吴邦国被下放去了上海电子管三厂啊，从工人技术员一路干起，在上海一待就是几十年，也因此成了上海帮最重要的成员之一。他和江泽民的关系非常密切，正是凭借这一层纽带，在江泽民上位之后他也跟着起飞，官运亨通。1991年他从朱镕基的手里面接过了上海市委书记的位置，1992年在十四大上进入了政治局，1995年又出任国务院的副总理，2002年又当上了政治局常委，出任全国人大委员会委员长，排名仅次于胡锦涛，位列第二。他在这个位置一干就是十年，任内最有名也是最有争议的一件事就是2011年他提出了五不搞，明确表示中国绝对不搞多党制，绝不搞三权分立，绝不搞联邦制，绝不搞两院制，绝不搞私有化。这番话在国际社会上引发了轩然大波，被认为是中共向外界亮出的一张开倒车的政治底牌，这也让很多对中共自我改革抱有希望的人啊彻底死了心。2024年的10月，吴邦国因病去世，享年84岁。说起来啊，吴邦国这个人啊在媒体上的评价是比较复杂的啊。他年轻的时候啊在上海也算是改革开放的推动者，和陈良宇差不多，但晚年却成了最强硬的保守派代表。这种转变啊其实就是我前面说的屁股决定脑袋，以前的改革形象不过是为了上位摆出来的姿态，在权力核心中躺了几十年之后成为体制最坚定的拥趸，那才是本色。再说说黄菊。黄菊1938年生于上海，祖籍是浙江的嘉善。1956年他考入了清华大学电机工程系，和朱镕基是一个专业的，1962年毕业。当年的清华有的本科专业是六年制啊，和现在本科四年制是不一样的，上面的吴邦国就是这种情况。清华毕业之后，黄菊就去了上海，在国有的工厂里面一步一个脚印，从技术员到车间支部书记、副厂长、副经理，也是技术转型的典型。说黄菊是上海帮里面最低调的一个人可能并不为过啊。他在上海工作了将近40年，很少抛头露面，性格也比较内敛，存在感并不强，但是作为上海帮的核心干将，他在江泽民上位之后也是火箭提拔，1991年出任上海市长，1994年出任上海市委书记。这个接力棒传的是很有意思的啊，朱镕基、吴邦国、黄菊三个清华毕业生在上海市委书记这个位置上依次接替，俨然成了清华帮在地方上的一块自留地啊。2002年黄菊当选政治局常委，出任国务院的副总理，排名第六。但是就在他春风得意的时候，健康却出了大问题。2006年他得了胰腺癌，2007年的6月在任上病逝，享年才68岁。他也是改革开放以来唯一一个在任上病逝的常委。他病逝后不久啊，胡锦涛和温家宝就联手发难，拿下了他的小弟陈良宇，这也是上海帮由盛而衰的转折点之一。再说说吴官正。吴官正是清华帮里面出身最寒微的一个，他1938年出生在江西余干县的一个贫农家庭，祖上三代都没有踏进过学堂的门，他是第一个读书的。 1959年21岁的时候考入清华大学动力系，和胡锦涛是同一届的，都是清华赫赫有名的五九班，也就是1959年入学1965年毕业的六年制本科生。这一届的清华毕业生出了两个政治局常委，三个正部长，三个中科院院士，四个工程院院士，堪称清华毕业生中最显赫的一届。吴光正不光在清华读了本科，还读了三年的研究生，1968年才离开清华，去了湖北的武汉市葛电化工厂当技术员，1975年步入仕途，一直干到了武汉市市长。1986年调任江西省，在江西南一待就是11年，直到当上省委书记。1997年调任山东省委书记，并且进入了政治局。吴光正之所以仕途比较顺畅，主要是因为他和温家宝一样，本身是个典型的技术官僚出身，他没有明显的派系属性，经常会成为派系平衡的受益者。2002年的十六大上，吴光正就是因为他无门无派的这种属性，在江派和团派的权力斗争中捡了个大便宜，当上了政治局常委，坐上了纪委书记这个重要的位置。因为纪委书记这个掌管党内锦衣卫的职位太重要了，所以当时江派和团派都互不妥协，最终呢，大家只能各退一步，选择了一个大家都能接受的无门无派的人来干，这个人就是吴光正。他和胡锦涛是同学，因此呢和团派有点渊源，他又和曾庆红是江西的老乡，又和江派呢有点交情，正因为两头都说得上话，他才被两边所接受。但是吴光正在上任之后，显然他还是更偏向于他的清华同门胡锦涛，他配合胡锦涛拿下了上海市委书记陈良宇，重创上海帮。他在2007年退休的时候，说了一句很有意思的话，面对严峻腐败、消极情况、积重难返的问题，我给自己仅能打59分，不及格。一个位居党内最高层的人说出这样的话，其实，已经是一种相当坦诚的认输了。退休之后，他写了一本书《闲来笔谈》，记录自己的人生见闻，在党内的大佬里面，也算是颇具文人气质的了。最后再说说胡启立。胡启立这个名字呢，今天的中国人可能有点陌生了，但是如果历史在1989年走了另外一条路的话，他很可能会成为中共的第三代核心领导人。胡启立1929年生于陕西的玉林，严格的说，他不是清华毕业的，他是北大机械系毕业的。他和清华的关系，是因为在1977年文革结束的时候，他被安排出任清华大学的党委副书记、副校长，在清华工作过一段时间，所以，算是以另外一种形式和清华产生了联系。中共政治，很讲究这种挂靠的关系，所以他这段清华的经历也让他被归入了清华帮的圈子。胡启立的人生呢是比较传奇的，他50年代的时候，是北大的共青团书记，当时胡耀邦是共青团的中央书记，他很欣赏胡启立，所以就大力的提拔他，胡启立也成了最早的团派干将。文革中他跟着胡耀邦一起倒霉，吃了不少的苦头。文革后，胡耀邦翻身当上了总书记，他自然而然，也翻身了，立马就被提拔成了中办的主任，1985年进入了政治局。胡耀邦在被邓小平拿下之后，胡启立在赵紫阳的保护下并没有受到影响，反而还进一步上升，在1987年的十三大上当上了政治局常委，排名第四，同时，他还兼任中央书记处排名第一的书记，负责政治局的日常运转。可以说，他是胡耀邦和赵紫阳两代总书记的第一重臣。那时候的舆论，普遍都认为，以他的年龄和位置，他是最有可能成为中共的第三代核心人选的。然而不幸的是，1989年六四发生了。在那个历史关键时刻，胡启立坚决地和赵紫阳站在了一起，选择了同情学生，不支持镇压。也不出意外，六四之后他和赵紫阳一起被拿下，被撤销了一切职务，从中共权力的最顶层直接跌落，大好前程也就此梦碎。当然，和赵紫阳被软禁到死的结局比起来，邓小平对于胡启立，还算是重拿轻放，留了一条后路。1991年邓小平为了制衡陈云派系，他又让胡启立复出，但是呢，降级使用，到原来的机械电子工业部当了个副部长。1993年呢，又再升一格，出任电子工业部的部长。他在这个部长的任内推动了中国联通的成立，打破了电信的垄断，也算是实实在在的干出了一点事儿。 1998年的时候，他退居二线，出任全国政协副主席，以副国级的身份善终。胡启烈的故事啊，其实是整个第二代清华帮里面啊最有悲剧色彩的。那个年代啊，支持改革，同情学生，下场呢就是政治生命的终结。如果六四没有发生的话，胡启烈的名字在历史上的分量可能会完全不同。回过头来看第二代的清华帮啊，有几个特点非常鲜明。第一，他们都是理工科的背景，学的是电子、水利、化工、动力这些实用专业，没有一个是人文学科。第二，大部分人啊都集中在上海啊，朱镕基、吴邦国、黄菊啊都先后主政上海，说清华帮和上海帮啊在那个时代高度重叠是不为过的。第三，这一代人里面啊有改革派也有保守派，他们的政治站位啊并不统一，甚至是对立的，可以说啊是个人风格最鲜明的一代清华帮。说完了前面的两代啊，咱们再来说说当下清华帮的第三代，这也是目前最鼎盛、影响最大的一代，核心代表人物是习近平、陈希、陈吉宁和李干杰。习近平的清华经历呢，大家都已经清楚了啊，我简单再说几句。习近平1975年以工农兵学员的身份进入清华化工系，1979年毕业。这个工农兵学员和正常高考入学是两回事啊，当时高考已经被废除了，是靠推荐上大学。大部分工农兵学员啊，那都是关系户和红二代啊，素质是非常有限的，所以他们的文凭水分都是非常大的。习近平呢也是心知肚明的，他也知道他这个工农兵大学生的文凭很不够，所以在2002年当上浙江省委书记之后，又以在职的方式回到清华，拿了一个法学博士的学位。这个博士学位啊，水分就更大了，因为当时在清华当党委书记的就是他的同班同学陈希，这个博士基本上就是陈希这个好哥们儿送的，这也是很多人嘲笑习近平是小学博士的由来。接下来咱们就重点说说陈希、陈吉宁和李干杰这三个人。如果说清华帮里面有谁和习近平的私人关系最铁，那么毫无疑问就是陈希。两个人的交情好到什么程度呢？他们在清华的时候啊，不仅是同班同学啊，而且还是睡在上下铺的兄弟。陈希1953年是出生在福建的莆田，他的祖父陈展儒是民国时期的军医，也是中共的地下党之一，抗战期间呢被杀，所以呢他勉强也可以算是红色后代。陈希高中毕业之后，在福州大学机械厂当了5年的工人，1975年也是以工农兵学员的身份进入了清华的化学系，和习近平成了同学。1979年离开清华之后啊，陈希并没有立刻走上仕途，而是先回到福建教了一年书，随即又考回清华读研究生。1982年拿到了硕士学位之后就留校，在清华一干就是26年。他走的是一条典型的党务晋升的路线啊，从团委书记一路升到了清华的党委书记，期间呢还去美国的斯坦福大学做过2年的访问学者。陈希担任清华党委书记的6年，也就是2002年到2008年，恰好是习近平在职读博士的那个时候。所以我上面说了啊，基本上啊这个博士学位啊就是陈希送给习近平的。2008年习近平进入政治局的常委之后，当然对睡在自己下铺的好兄弟也会投桃报李，陈希的仕途由此开始起飞。先是从清华的党委书记调任教育部的副部长，然后又是外放辽宁省委副书记，2013年进入中央组织部出任常务副部长，正式掌控了人事权。2017年的十九大，64岁的陈希进入政治局，正式出任中组部的部长，同时兼任中央党校的校长。这个中央党校的校长按惯例应该是由政治局的常委来兼任的，陈希以一个普通的政治局委员的身份来破例兼任啊，本身呢就是习近平对他特殊信任的体现。2018年习近平搞机构改革，又把国家行政学院并入了中央党校，一并交给陈希来打理，等于是把全党高级干部的任命权和培训权全部集中到了陈希的手里面。可以说当时陈希是习近平最信任的人事大总管，也是清华帮在党内布局的最关键的棋手。2022年的二十大，69岁的陈希按照七上八下的惯例卸任，他留下的政治遗产就是把自己的清华小师弟李干杰推上了中组部部长的位置。然而他精心培养的这枚接班的棋子在2025年出了意外， 陈曦也因此遭受了反噬，他的多名亲信随后被调离和查办。那么李干杰这个清华系的干将是怎么出事的呢？李干杰1964年出生在湖南的望城，1981年考入清华，就读于工程物理系核反应堆专业。然后呢，他读完研究生1989年毕业。核工程这个专业啊，在今天也是相当的小众和冷门啊。所以他毕业之后，李干杰就去了国家的核安全局工作，随后呢还在法国进修了一年。回国后呢，长期在核安全监管领域深耕。1998年国务院机构改革，国家核安全局并入了环保总局，李干杰也随之转型，2006年出任国家环保总局的副局长兼国家核安全局的局长。之后啊，他的仕途就停在了副部级整整11年，也算是起了个大早赶了个晚集啊。直到清华大师兄陈曦当上了组织部的常务副部长，他才迎来了仕途的大转折。在陈曦的提携之下，李干杰2017年接替同样是清华出身的陈吉宁出任环保部的部长，终于混上了正部级。2020年李干杰又空降到山东出任省委书记，第一次成为封疆大吏。2022年的二十大，李干杰和陈吉宁一起当选政治局委员，创下了环保系统出身的官员双双进入政治局的先例。不止如此啊，李干杰还当选了中央书记处的书记，并在2023年出任中央组织部部长。然而就在李干杰的仕途大家都在看好的时候，却猛然栽了一个大跟头。2025年的4月，在毫无征兆的情况下，李干杰和统战部的部长石泰峰突然职务对调，整个过程异乎寻常啊。这个职务对调有多罕见呢？大家知道啊，中组部它掌握的是中共全党高级干部的考核、提拔和任免，它是公认的党内的天下第一部啊。统战部是干啥的呢？它管的是党外人士、民族宗教以及港澳台的工作。相比之下，这就属于比较边缘的党务部门了。两个部门的一把手虽然级别是一样的，但是在职务的含权量上那是天差地别啊，那比秋香姐和石榴姐的区别还要大呀。虽然中共党内啊一直存在干部交流的传统，但如此悬殊的对调依然是相当的罕见的。表面上是平级对调啊，但是李干杰实际上失去了党内最核心的人事权，他属于被贬了。可见啊，李干杰在某种程度上已经丧失了习近平的信任。那么李干杰被贬的背后究竟发生了什么呢？要说清楚这个问题啊，咱们就得从中共官方反腐通报里面找线索了。就在李干杰调职的前半年，和陈曦、李干杰有关系的很多中组部的前高官先后遭到了调职和审查，包括被明升暗降啊，从中组部的副部长调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当副院长的彭金辉，已经被查的中宣部副部长张建春，中国联通集团副总经理曹新信，后面这两个人呢其实都是中组部出身的，都是在陈曦和李干杰手底下干过的。不仅如此啊，和李干杰关系密切的湖南籍高官也有人落马。李干杰他是湖南人，他当上部长之后就提拔了很多湖南的老乡，其中就包括2025年3月落马的天津市委组织部部长周德瑞，2025年4月落马的山西省省长金湘军。这些人和陈曦、李干杰的关系都非常深，他们的落马说明习近平已经察觉到了这些清华校友可能在组织部搞所谓的团团伙伙啊。我以前说过，习近平最怕也是最恨的就是下属抱团甚至自己搞山头。李干杰作为负责人事权的大员，他一定是触动了这一条，才会遭习近平如此重手。当然啊，中共的政治黑箱啊，外人是打不开的啊，我们也只能管中窥豹。但是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啊，李干杰今年才61岁啊，在政治局委员里面他还是属于比较年轻的。2027年的21大上他能不能留任或者说有新的去向，现在还是未知数。他的命运某种程度上和习近平对于权力平衡的考量是息息相关的。最后呢，我再说说重磅人物陈吉宁。陈吉宁1964年出生在吉林省梨树，他1981年考入清华大学土木与环境工程系，读完本硕之后1988年赴英国深造，先后就读于布鲁奈尔大学和帝国理工，最终在帝国理工拿到了博士学位，然后呢又留在那里做了好几年的博士后以及助理研究员， 1998年才作为引进人才回国，在英国啊整整待了10年。回国之后，陈吉宁在清华的环境系先当副主任，然后出任主任，把一个原本不起眼的院系带成了清华的明星学科。2006年又担任了副校长，2012年出任清华的校长。他也是1949年后最年轻的清华校长。值得一提的是啊，他当校长的时候啊并不是院士，因为按照惯例啊，清华的校长必须是院士，所以啊他当时这个任命还引起了不小的舆论争议。2015年同样是在清华师兄陈曦的提携之下，完全没有从政经历的陈吉宁从清华校长的位置上被直接空降到环保局当了部长，成了当时部委里面最年轻的正部长。这个调动呢，在很多人看来也是出人意料的，但更出人意料的是2017年才当了2年部长的陈吉宁就转任封疆大吏北京市长，2022年又进一步当选政治局委员，调任上海市委书记。从北京市长到上海的书记，这个跨度在近年的中共人事安排里面啊，也是相当罕见的啊。从侧面说明了习近平对于他的倚重程度。我之前在讲习近平接班人的那一期里面说过，陈吉宁从一个技术专家到党内大员的火箭般的窜升，他背后啊其实是习近平一贯以来对于党内派系的警惕和制衡。虽然目前政坛上已经是清一色的习家军了，但是啊他的内部还是有分化的。无论是福建帮、浙江帮、陕西帮还是上海帮等等啊，他们虽然都忠于习近平这个共主，但是啊新山头形成的态势还是很明显的。而且这些人混政坛也都是几十年的老油条了，势力盘根错节，不管习近平多么的不喜欢，在党内的山头啊终归还是有的。所以习近平非常需要陈吉宁这种从象牙塔里面出来之前毫无根基的人来形成新的派系制衡。就像毛泽东晚年啊，他火箭提拔姚文元、张春桥、王洪文这些毫无根基只会弄笔杆子的新贵来制衡那些元老一样，这些新贵因为他没有根基，所以啊他只能忠于唯一的靠山。从目前的形势来看啊，陈吉宁在习近平的治下，他的仕途啊还有继续上升的空间，甚至成为接班人的可能性呢都是有的。在第三代清华帮里面，他的前景目前看来是最好的。回顾清华帮这三代啊，有个很有意思的规律啊。 1.0 版的宋平和姚一宁是革命时代的技术知识分子，参加革命呢也是他人生的分水岭，政治路线打上了深深的陈云派系的保守烙印。 2.0 版的那一代呢是改革开放的亲历者和推动者，但是内部也有保守派和改革派两种取向的分裂，六四是他们命运的分岔路口。 3.0 版的习近平、陈曦、陈吉宁、李干杰，他们的政治实践中体现出来的是对工程化管理思维的一种偏好，设目标、搞督查、出成果。国家的治理啊，越来越像一个超级项目管理系统啊，宏大有余而活力不足。清华输出了这么多政治高官，可能在某些人看来是种荣耀啊，但说实话啊，这对于一个最高学府来说啊，并不见得是好事。因为一个学府，它是知识的殿堂，你不能只有大楼大官，你还得有大师。你看剑桥、牛津、哈佛、耶鲁这些世界名校啊，他从来不会吹嘘自己出了多少国王、出了多少总统，他只会展示自己有多少诺贝尔奖获得者。只有当清华哪一天也开始成批输出诺贝尔奖获得者的时候，这才是一个真正学府的荣耀所在。当然啊，中共政坛的清华帮啊，其实还远远不止我说的这几个人啊，还有很多的后起之秀。至于将来清华帮的第四代的接班人是谁，还有哪些目前正在地方和部委历练，这呢就是另外一个值得单独去讲的故事了啊。好，今天时间也差不多了，清华帮的故事呢，我就暂时先说到这里，咱们下期见。
有些这个就是吃饱了没事干的外国人呢，对我们的事情指手画脚，中国啊，一不输出革命，二不输出饥饿和贫困，三不去折腾你们，还有什么好说的？